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今天是7月2号星期三。今天的美国股市呢，都发生了哪些事儿？今天我们看到呢，标普纳指再一次创下历史新的记录。辉瑞呢，在昨天止步了六连涨之后呢，今天再度攻高。那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市场的情况。那今天有哪些消息呢？一个是川普宣布了和越南之间达成了关税的协议，美国的商品呢将零关税进入越南。这算是呢，在川普不太顺利的关税的7月9号最后期限之前，那也是跟英国哈，那英国本身美国是顺差，那其实呢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意义，那么这算是呢一个小小的突破。一会儿呢，我详细为大家介绍为什么叫做小小的突破。然后今天呢，我们看到是科技股哈是领盘大涨，大型科技股呢全部是上涨的，标普啊、纳指啊、双双啊都去创新高。苹果、NVIDIA 这两家市值超过3兆美元的公司呢，今天的涨幅都超过了2%。相比之下呢，昨天大涨400点的道琼斯的工业指数啊是小跌了约10点左右。今天是周三，那最新的 ADP 啊，私营部门的就业报告呢显示，六月份美国的私营部门减少了3.3万个工作机会，创下了从2023年3月以来的首见。那这个呢是出乎了大多数的经济学家的预料。今天还有一个消息啊，微软又宣布裁员9000人呢，这已经是过去2个月啊第二次宣布裁员了，那么加起来呢，一共有15000人了。虽然裁员呢，微软的股价也是微幅的下跌啊，并没有因为削减成本而上升。所以呢，现在大厂啊这种裁员风潮还是在的。这种 AI 呀，真的是，昨天我们讲这个 Amazon 啊，Amazon 的它的机器人首次超过了人工啊，人类。现在呢，大厂呢也是因为这个 AI 初级的很多的这种程序员都不需要了。哎，真是啊，这个是风水轮流转呢，怎么能想到工程师们也有今天的这样一个样子哈？真的是，哎呀，今天这个消息哈是一个蛮大的消息。还有呢，特斯拉，昨天我就预告了，今天早晨它的报告，它的交车的数量啊，第二季度呢下降了13.5%啊，交付的数量创下了公司有史以来最大的跌幅，但是呢，它的股票逆势上涨了5%。昨天呢，因为跟川普骂架呢，跌的这个5%呢，今天又涨回来了哈。为啥？一个呢，就是在预料之内，啊，在没有超过分析师的预期。第二，今天呢，马斯克又表扬了一下川普，那这个呢，就大家一看呢，哎，你还没有失去理智啊。那这是今天呢，他把他昨天跌的这个呢，涨回来了。今天的美国财政部长，财政部的副部长哈，叫做Michael Faulkner，他呢是预计下周将宣布多项贸易协议。昨天呢，川普是非常的严肃，说到7月9号的时候，我绝不会延长啊，再一次重申了这样的一个立场。那今天呢，公布了和越南的，那接下来呢，下周还能有更多，那恰恰是赶到7月9号之前。而今天呢，川普呢是对日本哈是怼了怼哈，就怼得很厉害，说你这个大米你不买我们的，你们真的很难搞，你总占我们美国的便宜哈，一通的抱怨。那今天呢，我们看到整体的呢，道琼斯是下跌了10.52点，跌幅0.02%啊，基本是平盘，报44484.42。纳指呢上涨了190.24，涨幅0.94%，报23,93.13啊，创下历史新高。S&P 500指数上涨29.41，涨幅0.47%，报6,227.42，同样创下了历史新高，成功逆转了昨天的跌势。费半呢，今天大涨了103.55，涨幅1.88%，报5,611.05。10年期美债殖利率上升到4.28%。今天 川普呢对日本一声吼哈，然后说你好吧，你就占我们便宜吧，那我们就对你们征收30%或35%的关税。结果呢，日经指数跟着抖三抖哈，225指数下跌。然后今天的像这几大天王，像什么 Meta 呢跌了个 0.79%， 苹果涨了 2.28%，Alphabet 呢涨 1.59%， 微软下跌 0.2%， 亚马逊跌 0.24%，NVIDIA 呢涨了 2.58%， 哇，这幅度蛮大的哈。应用材料昨天我给大家介绍了对吧，它是今天涨了 3.4%， 博通涨 1.95%，高通涨 1.83%，AMD 涨 1.77%， 美光涨啊，的包括台积电啊也都强升了 3.9497%。 昨天小跌啊，但你看他们跌的时候跌的不是那么很大，但反弹的时候是涨得蛮大的。好，那么来看一下呢今天的比较大的消息，就是越南这个川普呢是宣布一早上高高兴兴的就宣布了和越南的总书记苏林达成了重要的关税贸易协议，美国对越南的所有商品加征20%。原来呢越南呢美国收越南税只有4%啊，现在呢来到了20%的关税，转运的货物加40%的关税。那这个呢就显而易见哈，是对中国量身定造的。你不是他不说吗，我们有办法应对吗，我就把这条路给你堵死。越南呢是以零关税开放进口美国所有的产品，所以呢这个呢就明显看到这里边最重要的就是这40%哈，对应的所有东南亚的国家，包括呢中共要洗产地的这些地方，都呢是打下了一个样板。那这就是川普的标准。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数据呢看到，在去年的时候，每月的美国和越南商品贸易的总额是1496亿美元，不到1500。而呢，美国对越南出口呢，大概是131亿美元，从越南进口呢，就是大概1366亿美元。所以呢，越南对美国有1235亿的美国的这种贸易逆差，也是呢。创下了越南对美国出现这个出口啊创纪录的这么一个贸易顺差哈。所以呢因为它进美国的货不是很多的，所以它主要呢体现在这个对美国的出口这部分。那这部分呢我们看到基本上哈就是东南亚啊，所有的就按越南这个打样板就完了。那川普很高兴，他就在他的 Truth Social 上面说，我非常荣幸的宣布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共产党的高度受人尊敬的总书记苏林交流之后，我刚刚与越南达成了一项贸易协议，这将是两国之间一项重大的合作。协议条款是，越南进入我们领土的所有商品将支付10%的关税，对任何转运的贸易支付40%的关税。作为回报，越南将做出一个从未有过的举措，向美利坚合众国全面开放其市场进行贸易。换句话说，他们将向美国开放市场，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以零关税将我们的产品销往越南。在我看来，在美国表现非常出色的 SUV 或者说大排量的汽车将会成为越南各种产品线中的绝佳的补充。与总书记苏林的直接沟通过程让我感到非常的愉快，感谢您对此事的关注啊！就川普今天宣布的，他说啊，一会儿我的细节回头商量哈。但这是川普的一个小小的胜利了，这是今天的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消息。那我们再回头看一下这个美国的这几个经济数据啊，这个 ADP 呢，今天刚才我讲到了，它今天的这个消息呢是不怎么好的哈，在出现了意外的出现了下滑，主要呢，我们看到呢就是6月份私营部门减少3.3万个工作机会，本来呢市场是预计呢增加10万个，不但没增加，还是个负数，而且比例很大，3.3万个哈。出乎了很多经济学家的预料。那今天是周三嘛，那今天通常这个呢叫做小非农的晴雨表，所以呢到周四啊，明天所公布的官方的非农就业数据呢就让大家非常的有个悬念了。但是呢 ADP 报告在预测政府官方阅读报告的这个准确性啊一向不是很不佳哈。那明天 非农就业呢，经济学家预估六月份的非农新增就业人数为11万人。你说光微软一下子就干掉9000人，哈，这大厂一减就多吓人呐！所以如果明天呢预计是11万，那非农就业数据也不如预期的话，啊，那大家市场呢就会觉得，哎，那七月份联储的稍晚的这个政策会议会不会降息呀？所以呢，对本月，哎呀，咱已经是七月份了，对吧？对本月预期降息的这种压注呢，也是越来越高了。FiveWatch 的工具呢显示，目前呢降息的压注呢是23%，在昨天呢七月份降息呢压注是21%。那它这个 ADP 呢，主要是企业对聘用新员工的态度是非常的谨慎。对呢，替补的离职人员呢也是非常质疑，所以呢，大家不要乱动啊。就是再加上 AI 这些捣乱的这些事儿，真的不要去，不好找工作。现在不好找工作，年轻人呢，斯坦福、伯克利，包括我最近看到一个英国的小伙子，他也是，那边很好的学校，在英国也找不到工作。他是大三，他要很着急找 intern， 没有，也发出去很多很多的联系了，都没有。就是石沉大海，没有任何消息。那这种初级的编写程序的程序员呢，就大公司都不需要哈。那就是 AI， 必须是顶尖的 AI 的人才，所以呢得靠到 AI。其实我还问那小伙子，我说那你有没有修 AI 啊？他说他就都有啊，都有修啊，都不好找，因为没有经验嘛。啊，那这是一个部分哈。好，那今天呢有几个美国经济的几个经济的方面的讯息，大家要关注一下哈。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ADP 哈 ，ADP 呢这是减少了，然后金融、教育、医疗服务行业这些呢私营企业呢就业减少是最主要的哈。金融、教育和医疗，还有第二个呢，续领失业金的人数哈，在上周所公布的截止六月中，续领失业金的人数呢将近200万人，这个数字呢也创下了2021年11月以来的新高。长期失业者呢，什么叫长期？就超过27周啊，6半年了，一周四周一个月哈，已经超过半年了，就几乎哈。这样的话呢已经超过150万人，所以每一名失业者仅对应1.1个职缺，远低于2022年的一个人对2个哈，那个时候你可以跳槽。初领人数呢虽然比较稳定，但是求职者的判断力下降，转职者的愿望呢现在明显的降低啊。这是ADP 这块呢，我们看一下续领失业金的人数哈。那还有一个呢，他们就是把第一季的 GDP 成长转为负值，这我们也给大家讲过了，下修了 0.5%， 主要呢是消费支出成长放缓到 0.5%， 而上一个季度呢是 4%， 这个倒是没消费季啊，但是它还是这个以消费驱动的美国经济呢，一旦出现这样的数字呢，大家就会比较紧张哈。四月还有呢，五月份的实质的消费支出比四月份下降了0.3%，其中的汽车的支出大跌了6%，这种支出的收缩在历史上仅见于2020年，当时是疫情，还有呢2008年金融危机哈。然后呢，消费者信心呢仍然是不足啊，甚至是大跌的。所以呢，尽管呢 ，Powell 主席啊 ，Powell 说，哎，就业仍然稳固，但是呢，现在这个市场呢，数据哈是显示着美国的经济啊，市场是在逐步走弱的。所以呢，这些银行啊，经济学家呢说，目前尚不构成衰退，但是风险明显的上升。消费降温，失业攀升 ，GDP 负成长，三者同时出现，这是典型的衰退的前兆。但是呢 ，Powell 呢就要在这预防通胀啊，他不预防衰退，他叫预防通胀啊，这就是他现在所做的。所以呢，我们知道他就被川普骂得很厉害。那在昨天，川普一条一条点了那么多国家啊，都人家都比我们低，然后你这人对国家简直怎么等？今天呢，他又找了个理由说你必须立即辞职。这回的理由呢，说涉及呢在国会证词不实， 他说："这个曼拜帕先生啊，你应该立即辞职了哈，就 late too late 叫 too late。他怎么回事呢？就是在国会听证呢，他们联储用了25亿美元造了他们的新的大楼，然后呢，他在国会听证的时候呢，说啊，他这个大楼里边呢，既没有大理石啊，也没有什么专门什么养宠物的什么什么这些地方哈，就那意思，他们很清廉。结果呢，发现里边都是大理石的，楼上呢还有一个顶楼，还有一个为野生动物所打造的这么一个适合他们栖居的类似于公园的这样的一些东西。那川普呢，今天就开始了哈，就用这个方式说你在国会正说假话了，所以呢，你赶快辞职吧啊，就是反正想办法让他赶快滚蛋，这就是现在。Pompeo 呢，真的是很不容易啊。他在这两天在葡萄牙开央行会议的时候，他就回避这个问题，他要不要辞职啊，等等的哈。这是今天川普又给他施加压力。但是呢，我们就看到了刚才的这几个经济数据哈，那这就是现状。那这个 Pompeo 也会能看得到的了。但是人家就怕你通胀啊，不怕经济衰退，那怎么办呢？所以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看到这个，还是会有一些打打闹闹的事情了。所以呢，现在呢，分析师哈，那大家也都在认为呢，就是尽管呢美股反弹，昨天我们说有个黄金交叉，对不对？受到市场情绪支撑，但是呢，从估值和企业获利的前景来看呢，现在已经出现了超买的迹象，基本面并不能够完全支持目前的涨势。这是 RBC 资本市场的策略师哈，他就警告说，美股整体呢，尚未进入泡沫阶段，但是呢，已经有朝该方向发展的迹象。如果未来关税政策引发通胀，或者是更广泛的经济压力的话，或者是 Fed 呢最终没有如预期那样降息的话，恐怕呢投资人就会对整个市场哈构成不小的冲击，带来意料之外的下行的风险。今天是7月2号，这个周末呢就是国庆节了，也都有休市啊等等哈。那接下来呢就是，7月9号的打线哈，那到底怎么样？那大家要密切的去观察哈。今天呢，刚才我已经说了哈，这个 Powell 的这个哈，我看他的这个。他在这个国会说，没有贵宾电梯，没有大理石设施，没有水景设施，没有风力箱，也没有屋顶花园呢。结果呢，所有这些全都有，全都有啊。所以，这个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哈，这个指证他说，故意误导国会已经构成了足以解除职务的这样的一个指控啊，这种行为，这保费哦，哎呀，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看看哈，今天有一个呢，大家昨天我们说有个黄金交叉，但是今天可没有说大家像又再创历史新高哦，等等的哈，这个每天都是好开心，每天都在飞哈，什么标普啊、创新呐、纳指也飙高啊，Apple 啊、NVIDIA 一个比一个狂，对吧？这个市场的气氛就像7月4号的这个烤肉架上的牛排。但是啊，我跟你知道哈，有开始紧张的了，谁呢？巴克莱银行，他们有一个指标叫做非理性繁荣指数哈，这个文字很冷静，也很文青哈，非理性繁荣指数。他就说不行啊哈，他说这个指数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期权的市场波动率、技术分析等一大堆的数据综合计算出来的，专门用来衡量市场上的狂热的程度。最近呢，它这一个月平均值飙到了10.7%。一旦呢这个数字破了10%的话，哈，一旦破了10%，那通常就代表市场呢已经是太嗨了，简单来说呢，就有点像个体温计。现在呢，市场它测出来有点发烧了。这次情况呢，跟什么时候比较像呢？用巴克莱的策略师说，和1999年的网络的泡沫，2021年 GameStop 跳起来那年的泡沫有点相似啊。这个走势， 所以这个比喻可是非常不吉利哦。所以现在呢，不仅是股市热哟，还有呢，SPAC 哈，这个套壳空壳公司，还有呢，比特币的概念股、量子电脑股，还有民营股，现在全都是大暴走哈。ARK ETF 这一个季节呢，就跟打了鸡血一样哈，比特币狂飙了78%，民营股涨了44%哈。我跟你说，这可不是你刮这个刮刮乐哦，这可是股市哦，这是美股哦，这家伙涨得像疯了一样。所以呢，有个策略师就说啊，说你打个比方，说你这个市场现在像什么呢？就像大家都在买乐透啊，幻想一夜暴富。问题是，你这些梦想一旦要是破掉的话，会很痛的。而且呢，这个泡沫要破起来，通常都是又快又猛，又猛啊，来不及穿裤子就被扫地出场。所以市场为啥这么热？大家呢主要就是觉得要降息了，联准会要降息哈。你看刚才我说了，这些指标也不那么好啊，它该降了。然后呢说，哎，7月9号了，它不会实施新关税了。还有呢，你看越南跟美国达成协议了，对不对？利多的消息多到像下雨似的，风险意识呢少得像忘穿了雨衣似的。所以呢，现在呢，这个巴克莱的分析师呢就在说。不是叫你立刻逃跑，但是你得准备雨伞哈。你可以呢，利用一些期货啊、期权做一些对冲，降低风险敞口，不要看到涨就一直跟着加加加加哈。你先看一看下面的地盘是不是泡沫铺成的哈，别到时候把你摔疼了。总结一句话吧哈，现在这个市场呢，就像喝了太多红牛的 party 啊，大家都很嗨，但是清醒的人都知道，派对总会有散场的时候啊，总有关灯的那一刻，大家要小心哈。啊，那这是我们今天的。市场的整体的情况，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呢，我要给大家讲一讲特斯拉啊。那特斯拉呢，这个咱们一起好好看一看。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今天是7月2号。我们接下来呢，看一下特斯拉的这个消息哈。那特斯拉呢，在今天早晨宣布了他自己的出货量哈，第二季度呢，全球交车量是骤降啊，下滑了13.5%，一共是384,122辆，连续几个月出现销售下滑。此前这个数字呢，低于分析师预期的37,000辆哈。下滑的原因呢，就是一方面就是说，消费者对特斯拉哈这个品牌形象吧，之前是民主党抛他，最近呢他跟川普干架呢，共和党也在抛他。虽然他在5月底辞去了这个 Dodge 的这个位置，摩根士丹利呢是认为马斯克与川普总统公开闹翻，可能会让特斯拉陷入两面不讨好的政治风险哈，这确实是这个样子。然后股价走势呢，尽管它这个不如预期，哎。但是呢，市场原本呢是可能比这个预期还要更差哈，所以今天呢，特斯拉在周三午后的时候就上涨了4.5%哈，其实上涨了将近5%。现在呢，它怎么去应对的呢？特斯拉，它现在呢，3月份它推出了更新版的 Model Y 哈，然后4月份呢推出简化版的 Cybertruck，6月份推出更新版的 Model S 和 Model X。那现在呢，大家都在。寄对于它寄予希望的就是这个FSD 哈，就 Full Self Driving FSD 的这个全自动驾驶技术，还有人形机器人儿啊，那个 Optimus。那这个呢，今天它也宣布先停止生产，因为呢它里边有一些技术的一些问题哈，它要停止一些，先不再要进行技术修正。然后呢，还有就是它的这个计程车啦，无人计程车。在6月22号的时候，他是在德州奥斯汀，他正式启动了小规模的这种 Robotaxi，首批车辆不到20辆，车费统一啊，叫一次4.2块。然后呢，他马斯克呢，也包括市场哈，都认为这个服务未来会给公司带来5兆到10兆美元的市场的价值。所以呢，用户未来可以将自己的特斯拉平台上传到共享平台，就像 Uber 和 Airbnb 这样哈，你可以出租自己的特斯拉，你上班让他出去给你赚钱去啊，这是他的一个理想的描画的蓝图，什么时候能实现，咱们还继续等。但是呢，这是目前为止被市场或者是特斯拉死忠粉啊，就认为这是 真正的行走在跑在美国路上的 AI 啊，这是大家为什么它一跌的时候就反手。昨天的木头姐就在说，它终究要回归到它的企业当中，所以呢，一逢低就会有人去买它哈。现在呢，特斯拉计划明年起生产专用自动驾驶车款 Cybercab。就是这个 Robotaxi 哈，售价呢约为3万美元，为双人座，金色的外观。然后，美国的市场啊，车市呢整体市场都是放缓的，但是上半年都有明显的成长，消费者赶在春季关税生效之前呢，有了一波抢购哈，但6月份就放缓了，电动车销售是普遍的低迷。福特呢，在第二季度，它的电动车销售呢下跌了30%，全年下跌了12%。然后像现代、起亚呀，电动车销售也大幅度的下滑。通用汽车是少数的一个亮点，它的第二季度 EV 呢销售超过了1倍，达到了46,280辆。大法案大漂亮大法案通过了之后，恐怕这种电动车销售还会进一步下降。那他们预计呢，在7月23号公布完整的季度的财报了。他这个特斯拉的股价在川普当选之后呢，因为这个押宝成功啊，这个大家一度呢是上涨，市值达到了1.5兆哈。那随之后呢，就随着政治风向而大幅的进行波动了。目前呢，它是回到了略微超过1兆美元的这个位置。然后今天呢，其实最重要的，大家看到它没有那么的激烈了。今天呢，川普呢又发了个推文，他就谈到了加沙停火的事儿。他说我的代表们今天与以色列人就加沙的这个问题举行了漫长而富有成效的会议。以色列呢最终同意达成最终60天停火协议的必要条件，在此期间，我们将与各方合作以结束这场战争。卡塔尔和埃及方面一直在非常努力地推动和平进程，我们将会提交这一最终的提议，为中东带来福祉。我希望哈马斯能够接受这一个协议，如果不答应的话，情况不会好转，只会变得更糟。马斯克呢就转发了川普的这篇推文，然后呢点了川普总统点了个赞，还艾特了川普，说就是那意思。怎么该表扬谁啊？该表扬的还得表扬啊！该给谁记功就给谁记功。说川普总统已经成功的解决了世界各地的几场严重的冲突。这是昨天呢，我就说我川普也可真够呛，说你再这么干，我就给你取消合同，我把你撵出美国去啊，驱逐你。昨天呢，川普表现的不好啊，那个马斯克他有这个权利，对不对？我们是公民，我们可以有说话的权利，我当然有我的立场，只不过他影响力比较大。那今天的马斯克呢，又有点这种收敛了，这就是什么阿斯伯格什么一个症状典型的特点，容易激怒，然后呢马上就后悔啊，这马斯克呢就在全世界面前不断让大家看到他这种典型的这种人格特质哈。那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他要成立美国党，他发帖了之后呢，居然有40%哈，就年轻人呢等等人都非常感兴趣哈。他如果这么干的话，那一定会激怒川普。那么接下来呢，希望他们不要干得太狠哦，干得太狠，两败俱伤哦。那最后呢，那民主党他们会很高兴哦。那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有意思的地方。今天呢，还有一个啊，就是今天市场当中有一个要关注的摩根大通哈。以前我们跟大家讲过，昨天我跟大家说，就是金融股啊等等的，如果川普呢，大法案通过了之后呢，对他们都是蛮有利的啊。那摩根大通今天呢，他们甩出了一个500亿美元的股票回购计划，然后呢还补上了一句啊，他说我们还加息，每股啊，他的每股股息提高到1.5美元哈，1块5毛钱，年化呢是6块钱。那用个大白话呢讲，就说哎，各位股东钱呢多了，分你们一点儿。你为啥？你知道为啥他真的是怎么着开始为股东着想了吗？其实呢，他们是经过了一场，联储哈，就一个超级残酷的叫做压力测试，类似于呢金融界的这个就深蹲呐、举杠铃啊、加跑步啊等等哈、这样的一个铁人三项。 那么联储呢，直接给他们了一个满分儿哈，不错，然后给他们减压了，压力资本缓冲呢，从3.3%降到了2.5%啊，就是你不用绑那么多安全带了哈，它的现金流得到了一部分的释放哈，这现金可以放出来点撒点花了。马上呢，摩根大通呢就去回购了自家的股票，然后呢还给提了个股息哈。注意吧哈，现在呢就是任何一个行业，我昨天讲到 NVIDIA 的上下游，大家看到了这个应用材料啊等等的都没有 NVIDIA 自己本身哈，就是那个头部那部分真的是超猛的。所以有一种做法就是专门买各个行业的 number one，对吧？number two 都不要看，你就把各个行业都是 number one 买定了，反正应该不会赔得太狠啊，已经有这样的一种投资的方法，对吧？好，那这是呢，今天我们也要去关注的一个的啦。然后呢，大漂亮法案现在有没有通过呀？大家有朋友帮我看，刚才我看的时候呢，是有2票领先哈，好像216对214还是多少？在众议院这边。然后呢，大漂亮法案呢，我昨天已经给讲了哈，它今天呢，它也将全面终结800美元以下这种免关税哈，这个优惠政策也放到这个里边了。生效呢，它实施呢是从2027年6月正式终止，但是呢，实际上川普已经终止了中国和香港这种小商品的免税资格哈，从5月份就已经开始了。那其他的国家，什么东南亚呀、欧洲啊，会从2027年6月正式终止哈，这是已经放到法案当中的。然后受这个政策影响呢，些零售商店，什么海外那个拼多多、Temu 啊、Shein 啊，还有 Shein，这个 Shein 法国的服装品牌，我不知道咱们听众里边有多少人去shopping 这个牌子哈。我个人是很喜欢这个小牌子的，很 lady，很有女人味儿。它在旧金山 downtown 有一家，你看高街什么都知道哈。还有呢，像意大利这个运动鞋 Diadora 等等，他们都呢会受到这种影响，因为我这个有这种网络电商平台呢，很多这种时尚的人呢都可以跨地域的去买，然后呢一些时装博主呢去推荐，大家就买完了也不，从英国呀，我最近也是哈，大家一通疯抢去买一些，他们年终打折，现在你要买东西的话，现在有年终打折，价格非常的便宜啊。我昨天我买了几个这种镀金18K金儿的那种红玛瑙的手链啊什么的，原价都170-180，现在呢5-60块钱就能买下来哈，我就一下子当了把剁手党啊，买了好几个啊，真的是很便宜啊，很吸引人呢。我现在大家都知道我在东部，对不对？我在东部呢，那个比咱们西部真的是东部还是购物天堂，西部不行啊，东部这边，我到一些这个就什么 Theory 就是那种职业装哈，那西服很 top 的这么一家店里头，我到那边我都震惊死了。他那西服原价都400、500、600、700、800那个价格，哇，100多块钱就可以买下来。然后他那个羊绒大衣啊，200多块钱呢，我的天，我都傻眼了。我说我们加州什么都贵哈，什么都贵。所以如果朋友们要到纽约呀，到别的地方的话，你们去旅游的话，别忘了去购物啊，去 shopping。尤其现在呢是年终打折，促销的力度呢直逼黑五，甚至比黑五还合适。黑五有的时候他把价格聊起来了，但没有那么合适。所以会买东西的时候，现在买和10月份买哈。好，那我刚才说到这几个品牌，我还都是蛮熟悉的。那么现在呢，FedEx 哈，它呢就在表示亚洲到美国的这种运能呢减少了35%。啊，这种小包裹量的需求量急剧的在下降了，然后国际邮件协会哈，他们说终止这种免关税的政策可能会为联邦政府创造高达400亿美元的收入，但是呢，它实际征税的成本呢又可能会超过政府的所得哈，这是他们各个方面都在评价这个，然后呢，这个他们这个协会说，反正这个关税涨起来之后呢，支付关税的是进口商，最后还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这句话既对也不对哈，什么时候对？那你有上涨的空间，不对，就现在没有上涨空间。那么进口商和零售商他们尽量的不要涨价。现在大家都不消费了，你再涨价不买就到头了，对不对？不买就到头了。所以 不完全是对的，别听他们瞎扯哈。然后今天呢，FedEx 的股价呢上涨了2%，大家呢就是预期对进口需求和物流结构变动的一种反应哈，这是他们分析的。我也没明白为啥它上涨2%，按理说它的业务受影响，应该降低才对。然后这是漂亮大法案啊，漂亮大法案呢应该是在这个众议院，包括川普现在都在那儿一个一个的说服呢，就一张票一张票在数呢。这个法案呢，它不是最完美的，但是它绝对是一个必须通过的哈，可以把它叫做平庸，但是呢却必须通过的这么一个法案。参议院呢那边是用这个万斯的一票呢才勉强过关，但是呢他能够呢去免除啊，在明年就那个延税哈，2017年的那个延税法案呢，到明年就要截止了。如果这个法案不通过的话，那么明年会有3.3万亿啊，干啥？企业呀，小 small business 啊，全部要缴税的。那么你想想，就现在这个企业这个情况，如果你没有这个延期，政策不稳定，大家接下来下半年干嘛呀？大家一定是大裁员的。所以呢，对川普来讲，对企业来讲，他这个法案只要能通过呢，那就能给企业呢吃下一颗定心丸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避免了2026年的全民自动加税哈。因为呢，当时2017年给企业呀、家庭啊减了一大堆税，但是呢，有保鲜期啊，到今年年底就到期了，全数失效。包括那个遗产啊，就是遗产的那个税啊，等等的，全都失效。那么这个呢，就是能够让他以后呢，就是永久的了，都写到法案里头了啊，有效期呢，你就不会加，本来就通胀，再加税，就要了命了。所以呢，它这个好处就是给了企业的大大的确定性，企业享有低税率啊，研发支出可以马上全额的抵扣，建新工厂呢也有奖励了哈，你可以那100%的抵税了，Made in USA 嘛，那。还有呢，就是他呢对半导体哈，就他砍掉了绿色的电动车呀、绿色能源的，但是呢，半导体加码补助，给美国造美国 Made in USA 的汽车，你买 Made in USA 的汽车，你的贷款呢就可以那个利息呢就可以抵税，也可以抵税，然后还送了新生儿1000块钱啊，政府送。从现在，在川普任内生的孩子呢，给你1000块钱的开户金，叫做川普账户哈。所以呢，这就是川普也在用政策的杠杆呢，去实施他的这样的一些政策。他现在得玩嗨了，他那一年被牵绊得很厉害哈。那现在呢，他开始抓紧有效啊，权力不使过期作废啊，他赶快去弄。然后呢，他也呢去。国防加了1500亿呀，边境墙花了450亿呀，等等的。教育方面呢，限制研究所贷款的金额哈，它这里边还有一个呢，限制了硕士生和博士生学贷的规模，10万和20万哈，限制了一个学贷。然后呢，福利这部分，Medicaid 这部分要加上工作条件，这些呢都是。所以呢，基本上吧，我觉得还是兑现了这个承诺。马斯克去骂呢，就是因为确实把电动车给砍掉了，对他来讲是很不利的了。没办法，那川普呢，他就是不能强迫买啊，不能强迫买。那我也支持哈，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的？哎，这是呢今天的这个漂亮大法案。所以呢，他这个要不通过的话，可是麻烦了。所以呢，众议院他们必须都说服好了之后，他就开始投票。那是不是又是一个马拉松？啊，我们不妨呢再去看，川普呢希望7月4号之前就能够把它拿下来，所以 Johnson 他们都在紧张的在说服啊，估计应该没什么太大的事情哈，估计应该没有太大的事情。哎呦，共产党失去了第四票，大漂亮法案现在受阻哦，面临着失败哟，哎呦。好吧，还没有消息呢哈，这拖呢又在那说服呢，又吵架呢，好吧，这就是今天呢咱们看到的这几个比较非常值得关注的，现在哎呀没有时间了，我得先说一下，加州哈这个改革炼油政策哈，咱们加州人要注意啊，哎呀，加州民主党的参议员们最近呢又推出了一项法案，这个法案呢叫做炼油许可改革。但是呢，它这个名字呢又是带有误导性的。现在菲利普斯还有这个， Valero 哈 Energy， 他们这都两家能源炼油厂，他们不堪加州的这种环保法的苛刻，关闭呢州内两座大型的炼油厂，这个呢就会使整个加州炼油的产能下降20%。那外州炼的油厂呢又不符合加州的这种环境保护法哈，它不符合叫超洁净的特殊的燃油配方。可是呢这种配方每加仑的成本要多达高多出来1.8毛啊，这是制造成本。所以呢这两个炼油厂在降低20%产能，那供应短缺与价格上涨将会同步来袭。虽然呢现在加州政府呢他现在在说服哈什么亚洲炼油厂来生产这种特殊的配方啊，但是呢这种东西亚洲炼油厂你可以啊交钱呗，那不还是我们贵吗？然后呢现在本月起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将实施更严格的低碳燃料标准，该政策要求呢炼油厂降低他们的燃料的碳密度，否则你就必须向电动车厂商、生物燃料生产商或者是回收牛粪甲烷的牧场购买碳信额度。现在呢有些在加州的这个卖奶牛啊卖牛奶的这个厂，他们现在卖碳信用比卖牛奶还赚钱啊，这可不是笑话，这真的是发生了。所以南加大的一位商学教授呢预测哈，如果呢今天的这个法规再加上炼油短缺，很有可能在明年年底把我们的加州的油价推到每加仑7.35到8.44。所以呢现在呢一看这情况，民主党人也开始着急了，他给他们自己挖个坑跳进去，他们得埋坑啊。然后呢他们就推出了这么一个法案，这个法案呢就是碳信用的什么价格定在每单位$75，然后比去年秋天的市场又高出了$15等等等等。哎呀反正哎呀这真是要命了。然后呢他又去说服加州周围的州哈、啊、去要弄一个西部统一的燃料配方等等哈、啊、但是呢都是怎么讲，就是治标不治本。所以咱们加州人有福了，现在呢就跟着民主党、啊、一起享受高物价吧啊，跟着环保主义者一起享受每加仑7.8多的这种油价吧。所以呢这个呢哈、啊、就是他民主党正在自己给自己这种想办法，但是呢弄出的这个法案根本不解决根本问题。给你自己的议员去写信哈、啊、让他们不要这么搞了，这么搞加州人买单呢，谁选出来的哈、啊、选出来这样的这个政府，然后呢自己拿钱去祸害自己，花这么多钱纳闷儿。好了，那我们就先讲到这儿，咱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呢跟麦克一起看一看个股的情况。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们的 Max 呢把高杰自己呢给扔到这儿了，他到现在呢也没有连线上啊。我们的导播呢正在联系他。在他没有上来之前呢，我给大家看一看哈，今天呢有几个值得大家关注的股票，我先给大家说一下。一个呢是 Nike。因为美国和越南的协议呢促使依赖于越南生产的鞋类和服装类呢今天全都是反弹的。 Nike 哈、啊、这个耐克周三强弹了 4.05%。 家电制造商哈、啊、那个 Shark 就是那个它呢飙高了 7.15%。 家居品牌 RH 弹了 3% 哈、啊、Wayfair 这是网络的这个家居设计的一个网站今天猛升了超过 8%。还有呢维多利亚的秘密呢也大涨了4.4%哈，这是我们看到的。Max 能听到吗？
啊，听到。
好嘞，好，那我们现在呢赶快来看一看呢，今天呢因为和越南啊协议达成之后，美国这种在越南生产的鞋类和服装类的股价全都大涨。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Nike 耐克、
Nike 76块啊。好，我看在短期内一周内一个月内数据还是看涨的，但是半年一年的数据我看整体来说还没有完全走出跌势。如果是我们看更长期啊，五年内整体来说还是看跌的。
还有一个呢是代号 SN， 美国的家电制造商 SN。
Shark Ninja 106块，我看。一周那个月内它是看涨的， 我看半年的数据是整体来说还是看跌了，没有走出跌势，可是长期我看一年以上的看涨。
好哈，代号是 SN，另外呢是 Wayfair W，它的代号是 code 是 W，今天强弹了8%，我的天！
W，Wayfair 56块了。然后我看短期内一周那个月内的数据看是看涨的，半年内的数据也是看涨的，可一年以上整体来说，我看长期是看跌了，短期看涨，长期看跌。
OK，维多利亚的秘密 VSCO 代号
VSCO，OK，Victor
，Victoria Secret。
C 20块，我看一周内它是看涨的，可是一个月、半年、一年的数据，我看整体来说是看跌的，5年以上也是看跌，所以短期看涨，长期看跌一样，长期是看跌的。
OK，昨天我们有一位听众哈，他呢是6182这位朋友，他想请您给看一下 TMO 的短期、长期的趋势是什么？TMO，它是赛默菲啊，美国的这个生物技术和医疗器械公司
The
TM，
more official scientific，
427.76。
PMO 427.76。我看短期内一周内一个月内是看涨的，我看半年一年整体来说它还没有走出跌势啊，可是如果5年以上是看涨了，但是5年内不是很明朗。
今天是涨了1.49%，但是一年之内，年内过去这一年之内，它是跌了18%哦。这是昨天这位6182朋友哈，那您还有其他问题的话，也可以给888275-1628上送短信好吗？那我们接下来呢，再看一下呢，特斯拉今天、昨天就过山车一样哈，昨天是跌了5%，今天涨了5%。每股315.65块，昨天已经跌到300块钱以下了哈。
315.65块，我看一周内它是看跌的，一个月、半年整体来说它还是看跌了，但一年以上还是看涨，长期看涨的是短期它是看跌的。
好，那今天呢还有一个是哇，健康保险公司代号是 CNC 哈，Santen，它是健康保险市场面临意外的挑战，还有呢医疗补助计划的成本的攀升，他们撤回了今年的财测，今天它这个股票崩跌了40.35% 呢，每股来到了33.78块了，代号 CNC。
CNC 33.78块，我看一周内一个月内数据看是看跌的，半年一年整体来说也是看跌的，5年内也是看跌的，所以短中长期我看基本上是看跌的，最高来到差不多接近100了，在2022年的时候。
我们好，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呢个股就放到这儿哈。明天呢将会有非农就业数据，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日子。明天高级会邀请 Rex 呢给大家做详细的分析。那就谢谢所有听众朋友们，谢谢 Max，明天时间咱们再见。